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来继续看41章。啊，我们前一章提到了有关于这个真神的救赎，因为真神就是最主要的主角。啊，那怎么认识真神呢？啊，他在这里呢，就让我们从创造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德性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这位天上真神。进一步呢，这里的预言很特别，直接就要指出有一个人要来代替神，啊，就是神所差派的仆人来施行救赎。而这个救赎呢，大概就是在主前536年要发生的事情。请看41章的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从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的辩论。啊，前面谈到了神救赎的伟大，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到，好，从历史上要宣告这一件事情，让世上的人更加明白，这位真神的确是掌管了人间的国度。那么这个救赎呢，也事实上呢，要讲清楚一点，就是说在创世以前呢，世界还没创造以前，神都定好了。那这个是人的智慧很难去理解，怎么在创世以前神定好了一切的经纶呢？这个真的是人所不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圣经里头啊，就可以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伟大。那这里呢，谈到以色列百姓要被掳归回，这个是救赎里面的一环。更重要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真教会也要来见证末世神要来拯救这个世人的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只有真教会是唯一能够叫人得救的教会，所以这个可以用来辩论的，说你们来吧，来辩论看看，看看谁能够事先就讲出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二节呢，这里又特别提到，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这个东方是指着巴比伦东边的波斯国，所以叫做东方。那个时候呢，是波斯马代联合来打败了这个巴比伦国，这个是百年以后要做的事情。虽然这里啊，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呢，名字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写出来，但是我们若参照44章45章那里就讲得一清二楚，这个人就是古列了，要成为神的工具啊，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那神凭着公义呢，要招他来到脚前。这个公义是什么意思？我上一次大概也稍微提过，公平公义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公平是什么呢？公平就是说，好像那个法官是非他能够分辨，是非很清楚，这个叫公平。审判的时候，是就是，非就非，就是公平。但是公义呢，就不一样了。公义是什么？公义也是是非分明，但是公义里头带着什么？带着救赎。你悔改了，你相信了，你以前的罪全部赦免了，不但赦免，还要让你不断的成长，更完全，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不悔改的，他要把它定罪。这个定罪这个事情也不是审判官定人这个灭亡这个权柄，审判官没有这个跟属灵方面的这个权利是在乎神所以公义的意思就是包含着救恩 当然公义也包含着什么，既然是救恩，就是跟得胜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公义的内涵是多层面的。那他这里提到说，神凭着公义啊，把他招过来。那这个公义里头也表示什么？你只要相信，你就会 得到这个恩典了啊。所以这个古列王啊，就是因着神的选召，所以他来，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啊归回了。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也这么说了，说这个神感动了波斯王古列，来让以色列百姓归回。但是神呢，召他来的时候呢，给他很大的力量啊，给他什么力量呢？就是说列国呢交给他，让他管辖，把他们好像灰尘啊交在他的刀下啊，那如风吹的翠阶一样交在他的弓啊弓箭底下，代表着他是首相无敌，他节节 得胜啊。这个成功哪里来呢？成功是神的赏赐。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啊，若是认识神，他一定会怎么样？会说，哎呀，我的成功真的是神的能力给我的，不敢归功于自己，说、哦、我是得到什么博士学位，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知识，不敢这样讲的，都要讲说神给我的、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一件事情。那这个呢，从东方兴起一人、啊、真的很特别，我们真教会也是从东方兴起的真教会。其实古列他是一个外邦人哦，古列外邦人意表什么？他不但意表耶稣，更意表什么？幕后的真教会，因为幕后真教会也是外邦人啊。那外邦人能够得到神的重用。那第三节，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意思说，这个古列的征战呢，是行动迅速。虽然没有走过，但是他首相无敌的啊，如同是好像从地面飞过去一样，那么样的迅速啊。那这个是神跟他同工。那就如同呢，保罗也是一样。你看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第二次布道旅行建立了很多教会，这个也是神跟他同工的。第四节呢，谁行作成就这事呢？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我们的神是历史的神，历史的主，整个历史的演变你要怎么去了解？你就是去认识这位神、哦、过去的历史或许我们可以了解，以后历史呢，一定要认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从新约旧约圣经就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将来要怎么演变，很多的迹象你可以看到，像那个七个印七个号、哦、你都可以了解，还有其他先知书你都可以了解，他都早已预言好了。比如说哥哥马各在以西结书39章38章都讲了、啊、哥哥马各是指谁呢？有人说啊，像北方的苏俄啦，北方哪一个国家啦，全部都不是。哥哥马各指什么啊、哦？你只要看这个启示录第20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呢，那个第七节啊，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马各。哥哥马各是谁？就是属撒旦的这一个团体、哦、他要来迷惑四方列国的、哦哦、所以这个是整个是指整个啊，这个敌对神的团体、啊哦、是 这么了解、啊、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谁掌管明天呢？当然是主耶稣嘛、哎、所以我们对于未来不必惶恐， 虽然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人啊工作啊不顺利，很担心未来怎么办，你尽你的本分，你去祷告，该做什么你就去做，哦，那一步一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啊，我们只要这样就可以，不必过度的忧虑担心，说哎呀，我将来会怎么样？人都是这样的，人很软弱，还不能够得到平安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挂虑的，哎，怎么办？啊，像遇到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怎么办？啊，但是我们若是认识神的话，神会步步引导，让我们承担得起。好，所以这个今天的教会呢，啊，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打一场属灵的灵战，那只要顺服神的啊，都能够得胜的。41章的5节到7节，这里特别的讲到无知的列国呢，他们一心一意想要靠偶像啊来抵挡这个古列的啊这个攻打，所以他们呢，海岛看见都害怕，怕什么？怕古列啊要来袭击他们，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赶快啊去打造这个偶像，要来拯救他们。可是呢，偶像不会说话，偶像不能拯救他们，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了，造的偶像也是没办法脱离古列的手。所以今天呢，真教会兴起，啊，那很多的异教当然要为他们的偶像辩护，来对抗我们真教会，但是呢，这个最后一定是突然失败了，哦，好像那个《使徒行传》19章，那里有一座女神了，啊，哈。啊，那么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呢，很多人不拜女神了，来信耶稣了，哦，他们很生气，要抓保罗了，要把他关监牢了，啊，但是呢，啊，还是没有用的，哦，他们这个偶像胜不过神的能力。请看第8节以后，神借古列呢，恩召选民，啊，哦，恩召选民，那前面讲说古列来救他们。啊，那古列来救他们是为什么呢？啊，这特别提到第8节，这里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他说啊，唯有你以色列百姓，我的仆人啊，各位要了解以色列什么意思啊？以色列是雅各灵性进步以后，有信心以后，神就跟他讲，你现在已经经过考验了，你不要再称为雅各，你要叫做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是神的王子啊，很尊贵的王子，好，所以这个是因为信心啊的操练成功了，所以不要再叫雅各。雅各是什么意思啊？雅各是诡诈的，没有信心的，哦，这是雅各的意思。所以这里特别拣选雅各啊，是我拣选的。意思说你以前是不好的，我拣选你是什么？分别为圣，所以才跟他讲，你不要叫雅各，你不要再跟以前一样是那个弯曲的诡诈的，你现在要叫做以色列了，并且呢是我的仆人啊，我有任务要托付你。什么任务呢？你要使万民因你来得福气啊，让世界上的人都因着你来得到福气。那你是我的朋友亚伯兰的后裔，啊，神跟亚伯兰关系密切到说彼此好像朋友，知心的朋友，啊，所以呢要让亚伯兰的后裔信仰呢，信心呢世代传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要把这个信心真的是世代传承下去，啊，就好像有些人，哦，他不得那个啊什么不劳而获的钱财，哦，比如说你捡到钱，你就不会说想把它归为己有，你一定什么样？一定要想要归还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有信心，我得的福气都是从神来的，不会那个去得人家那个啊遗漏的啊， 我们是不会这样的，不会说取那个不劳而获的钱财。第九节呢，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这里又再一次讲，你是我从地极领来的，抓来的，就好像亚伯拉罕呢，以前住在哪里呢？住在那个乌尔的地方，那是偶像之地啊，好像现在的那个科威特那个地方啊，是拜偶像的地方啊。但神特别把他拣选，说：“我把你从那个地极那边把他抓到这个迦南地来，让你承受啊、这个永远的产业。哦”所以你要记住，你是我的仆人呐、啊。神再三的称他为仆人，而这个仆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仆人呢、啊，不是世上的人的仆人。世上的仆人是很没有价值的，是奴隶的。而这个仆人不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本来就是以色列，对不对？他要是什么？他要使万民因为认识他们而认识神，这是叫神的仆人。可是呢，我们这一次会看到以赛亚书里头会讲到，后面那几章会讲到，神的仆人以色列失败了，他没有扮演好这个仆人的角色，使人归向神。所以这个仆人由谁来扮演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扮演神仆人的角色。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说我拣选你，我绝对不会拒绝你的，这个是一种信用的，很有信用的说法，我不会拒绝你的，所以他归回呢，这个是后来他们归回，真的是成全呢，这个神在以前所应许的，结果他成全了，所以这种事情哈。我们要记住，这个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就这么说了，在先知在主前700年的时候就这样讲。那显明应该怎么样呢？要以行动来报答神的托付。那第十节这里又讲，十节到十三节啊，这里告诉这些选民，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这么讲你一定要相信，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跟你同在。大家有没有记得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有一句话叫什么？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七章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我跟你同在，这个是神的应许，从创世伊甸园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甚至到未来，神都是怎么讲？我与你同在。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神同在，把门关起来，把神关在外面。所以神常常怎么样？在我们危急的时候一直敲门，你赶快开门啊，你很危险啊，我要跟你同在。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应该赶快仰望神。我们就能够看到说神真的跟我们同在了。所以这个神呢，不但跟我们同在，他还怎么讲呢？他说我要用，这第十节说，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刚刚提过，公义代表什么？救赎、得胜、荣耀，这个都是公义的意思。他的右手是表示大有能力的手，他一定要来做我们什么呢？这第十节这里讲坚固、帮助、扶持，而这些呢都确确实实都一定会应验的，因为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早已经所约定好的，说这个祝福你们的，他们要被祝福；咒诅你们的，他们要被咒诅。所以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保护。第十四节。这里特别讲，你们一定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复兴你们的信仰。所以第十四节说，你这个从雅各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神称呼他们雅各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就认为自己像从好像被人藐视没有价值的， 但神跟他讲，你不要这样想了，哦，你不要害怕。这里提到说，我必帮助你，哦，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哦，这个是在他们要归回的时候呢，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哦，以西结书里头特别提到，虽然你们的信心好像 骨头枯干了，但是神啊，要让你们好像枯骨重新复活一样。第十五节，看了，我已使你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饼。这个地方很特别，神为什么不要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刀剑呢？为什么神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呢？是农作物用的这个工具呢？啊，这个是告诉我们呢，啊，神要来征服敌人呢，啊，不是用政治军事的力量，而是用神的话。神的话比那个利剑呢，啊，更加的有力量啊。所以他说用利尺打量的心器去做什么？是造就人的，不是要败坏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有很多的灵战，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用世人的那一套，啊，靠人的势力，靠武器，啊，靠武力，啊，有些我们，啊，在这个时代会碰到了，像在我们讲，啊，在一些教会，啊，他们有的不顺服教会的带领，啊，哦，有的说，哎，你对我怎么样，我就要找人去找你算账，这个都是，这已经不是属神的人的做法，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的灵战是什么？用爱心呢，即使你对我不好，我们还是为你祷告，求神开你的心，能够悔改，啊，这个才是我们教会该做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去分辨，有时候我们去访问很多教会，啊，像在中国，很多教会因为道理传偏了，啊，传偏了，那我们去更正了，好，我们当地的那个教会去更正。所以我看了，像那个有四川来讲，四川重庆那里有三个真教会，好，所谓三个就是说观念不一样，其中一个呢更正过来了，是观念跟我们一样，道理跟我们一样。去访问他们以后，发现一个什么？看他的属灵的气质就看出来。看他的讲话就看得出来，看他整个教会的布置就看得出来，因为属灵的人那种气质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而没有属灵气质，你看他讲话，看他整个会堂的布置，哦，就不一样。哇，这个是我在去访问那边教会的时候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的，哎，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哦，我们在做属灵的事情一定是按照道理来做，哎，所以我们的教会你看年轻人，哦，连外邦人都喜欢我们教会的青年，哦，在做婚介的时候，哦，假如我们年轻人自己没有定力的话，都会 被人家带走了，哦，因为我们气质总是比别人好嘛，哦。第十六节，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好，这里呢你看呢，神要怎么样呢？用和平的手段呢，啊，让他们呢能够很平安的归回，啊，所以他说他要你要把它剥扬，剥扬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要归回的百姓啊，那一些的罪恶呢，神要用风把它吹掉。风是什么？灵嘛，神的灵，神的灵要改造不好的人呢，啊，改造成为好人，让他成为圣洁，让他们呢，啊，最后知道说啊，耶和华是我的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平安，我要以色列的圣者作为夸耀，啊，我们到最后，我们信的主要都会这样讲，说真的，我们的神是我的喜乐，我们的神是我的平安，哦，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见证。第十七节，困苦穷乏人啊，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也要必引领他们， 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神必不离弃他们。你假如看到以赛亚书以后会一直在讲下去的时候，你都会特别看到神用各种方式哦自我介绍，我以色列的神，我是以色列的圣者，哦，万军的耶和华，很多名词会跑出来，你就慢慢去体会神很用尽心力哦要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样一个神。哦，所以以色列的神意思说是因为你们有信心啊，你们的信心啊让你们认识了我这位真神。哦，所以他们被你归回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灵性得到造就。过去离开神心灵口渴渴得快要死掉了，哦，快要病死了，好像在沙漠一样，哦，没有水就是整个身体都没有力量了。像我们的身体，哦，70%是水啊，你真的一天不喝水你就觉得很难过，一个礼拜不喝水可能就死掉了。哦，但是这个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呢，一定要从神那边透过祷告领受生命活水啊，那才能够解决生活中各种的难题，过着得胜的生活。第十八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因为这个水啊能够带来这个生命，让我们生命的有力量，水也能够让整个环境啊变得活泼有盼望有朝气。所以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若能够归回圣经，我们若能够重视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当中呢有的眼瞎的，有的是耳聋的，有的是瘸腿的，我们呢都会变成怎么样呢，健康起来，眼睛看到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奉献十分之一，有些人看不到啊，奉献十分之一有什么好处？哎，我们看得到啊，所以我们要奉献了，啊哦。我们耳朵以前好像耳聋的，听不明白神的话，现在我们听懂了，哦，原来这个神的恩典的确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没有好的信仰，怎么有好的婚姻？没有好的信仰，怎么又在社会上能够有好的成就呢？以前你听不懂啊，可是你真的去追求这信仰，说我以信仰为重，你的婚姻得到保障，你的家庭得到幸福。瘸腿的现在呢活泼有力的，以前要来到教会都走不动现在不一样，越经历越有力量越做圣工越有力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得到活水，圣灵的活水滋润。十九节，这里提到说，我在旷野要种上香柏树，在沙漠要种松树、杉树、黄杨树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巴勒斯坦长大，在迦南地长大的，不是在巴比伦。而这个是告诉我们，他已经归回了。已经归回到巴比到这个这个迦南地的。那他们归回呢会看到这些现象。这些树代表什么呢？代表教会人才济济人才辈出。所以神让我们回来，神让我们重建圣殿，重建教会。最能够把最好的献给神是什么？我们有了感恩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是什么呢？就是人才。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把儿女教养的很有道理，很敬畏神这个就是最好的祭物了。今天在教会，我们在牧养教会，能够把每一个信徒带领到人人敬畏神这个就是最好的祭物了。人教会人人都是人才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欢的。二十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手所做的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当他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发展，当他们看到整个教会就像教会就像一家人的时候， 我们慢慢去思看见，然后会去思想，就明白这一切的作为都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一个真教会应该要去思想。所以这里特别讲什么呢？二十节有一个讲，这里讲神是耶和华，还有一个以色列的圣者，这两个是要我们去思想什么？耶和华是守约的神，他跟你已经立定约了，借着耶稣为我们立了这个什么约啊？新约。各位知道新约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赦罪的约。所以你看我们洗礼起来有什么功效？马上成为神的儿女啊！魔鬼不能害你啊！你的祷告神马上垂听，这个叫新约啊！你罪赦了，这个叫血的约，这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位神呢，是守约的啊！你只要保守在神里面，魔鬼不能害你的。所以我们信主信道那么久了，也没有去拜过偶像，有哪一个魔鬼害我们？没有啊，不可能的。再来是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圣者，神圣的，这个教会会发展，是因为这个教会是神圣的，大家说话诚实，没有诡诈，大家心思意念圣洁的，这样的教会当然是兴旺的教会。假如没有圣洁啊，神就不同在了。就好像那个腓尼哈，他看到，神这个瘟疫怎么遍行我们以色列百姓当中啊，死了几万人啊？为什么？原来他们拜偶像又淫乱了，跟外邦人淫乱。腓尼哈看到一对那个男女啊，淫乱了，拿一把枪把他刺死了，这么一刺，这个满足了神的圣洁，神马上叫瘟疫停下来。那众百姓都知道啊，这个是神淫乱，神不高兴，所以整个以色列就得到平安了。我们今天教会在这方面若能够圣洁，像这里所说的以色列的圣职他所造的，我们教会就很平安。21节，耶和华对甲神说，你们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这里在讲什么呢？讲这个真假神的分辨了，神一再用各种方式来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现在呢要告诉他们要开始学习真假神的分辨。他说，你们可以对假神说，你们呈上你们案件，因为巴比人拜假神很多，偶像崇拜很多，那一方面要提醒这个被掳归回的百姓，你们要弄清楚啊，不要再走回头路，所以你们要明白什么叫真神假神，所以你们对那些假神说看看，让他们提出任何一件事情来啊，怎么提出呢？是22节说，你可以先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要成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事情先前说明先前的什么事情，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22节这里是提醒我们说，你可以先讲讲看，你们有没有先你们的偶像有没有讲到未来的事情呢？是可以让我们预见的呢？还有呢，从历史上他有没有行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呢？在当时先知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情他们都知道，一个是亚兰国灭亡，以色列国灭亡，还有呢，神在一夜之间打败亚述军185,000人，他们都可以马上讲过去神行了这么多事情。23节呢，特别说，你要说比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的神。然后呢，现在又说你们或降火或降火，意思说现在的现在你们这个偶像能不能马上显一个显然的事情呢？那我们看看。显然这些偶像是没办法的，从过去也看不到他们多么大的行多么大的事情，未来 他们也没办法指向未来能够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他们也行不什么样的这个能力。二十五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而从日出之地而来的。这里有北方，有日出之地，这个是看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这里是说古列啊，他是出自马大波斯啊。那马代呢，在巴比伦之北，波斯在巴比伦之东，所以他才会讲到这个人从北方兴起，从日出之地而来。这个都是在指责古列的，因为马代波斯呢，他们这个联合军后来击溃了这个巴比伦。而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古列呢，他能够得胜是因为他求靠主的名，他承认这一切的得胜是从天上的神来的。所以这个是他后来才愿意呢，让这个以色列百姓无条件的归回，甚至于呢主动帮助他们呢重建圣殿。所以二十六节这里就说，谁从起初指明这个事呢，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呢，这再一次用反问的语气来挑战这个偶像那这里是要来说明到他们有没有像神一样说将来有一个古列要兴起那借这件事情要让世人明白这个偶像真的是虚无的那今天的真教会的建立也是一样慢慢的会让世人感到惊讶，将来真教会遍传世界的时候，那些拜偶像的也都要羞愧了。那二十七节呢，这里说，我首先对以西安说，看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给耶路撒冷，就是说神要差派一位报好信息的向同胞说，你们的同胞回来了。那么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他这里说呢，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话，就是前面所说的说神要兴起古列，灭掉古巴这个事情那拜偶像的人他们没办法像神这样的预告所以用这样的事情来讲到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所说的那些拜偶像的都是虚空的，是虚无的所以这些种种事情就是要我们去明白真假神。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求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来体验灵界的这些事情，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报好信息的人能够来让大家得到好消息。而这个人是谁呢？将来要报这个好消息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四十二章要来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了他前面讲嘛，说我首先对先说看到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要赐给耶和华，那这个人是谁？就耶稣基督，他自己呢在各方面得胜了，所以我们也要来效法基督，将来也成为一个报好信息的人。所以在这里的预言呢，一直的往前进来进到这个神的仆人，就基督的身上那这个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头有四首仆人的诗歌很有名的，第一首就是四十二章的一到九节，第二首是四十九章的一到十三节，第三首是五十章的四到十一节第四首是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这一般在讲到什么叫仆人诗歌的时候，这个都是指着基督说的那这是很有名的四段的经文。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到这个四十二章从古列要引申到这个基督也可以说古列预表了基督那基督呢，他是被称为神的仆人。看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 传给外邦人。好，你假如说把这一段经文哈，去对照马太福音里头的啊那些经文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讲说看啊，要看谁呢？啊，谁是神的仆人呢？就是基督。因为以色列这个仆人角色失败了，所以只有基督来承担这个仆人的角色。那这里所说，我所扶持的，神亲自来扶持耶稣基督，啊，让他能力智慧充足。所以圣经讲，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呢，啊，他的身量、他的智慧一起成长，啊，这个是神亲自扶持的，是神所拣选的，拣选是分别为圣。所以主耶稣本身呢，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能够大胆的宣告，谁能够指出我有罪呢？啊，这个是主耶稣本身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第三个说，是神心里所喜悦的，神心里喜悦的啊，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神都喜欢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像主耶稣一样所做的都属喜欢呢？第一个，我们平常啊要耳朵常常祷告，去领受，去听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个，要眼用眼睛去看看人的需要，你要帮助他。你既然领受了神的美好的指示，要用眼睛看，再来要用心想，哦，这个人怎么帮助才不会有副作用。有时候你帮助他，有时候让他得到好处，别人受损害了，哦，所以要去想怎么样做的就是两全其美，就用心想，要亲手去做，哦，要动手去做，去服侍别人，用口说说造就人的话，啊，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在这几方面能够做得好，是神所喜悦的。再来是神为神所用的，啊，因为为什么为神所用呢？啊，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所以我们要成为有用的神的仆人，要求得圣灵的充满。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等候圣灵的临到，你们才能够有能力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要找时间祷告，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出去做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胸有成竹啊，我们就不怕了。再来呢，这里说他必将我的公理传给外邦，公理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被神托付要把这个得救的真理啊，啊，要让世人明白。而这个得救的真理呢，要变成什么呢？要生活化啊。比如说我们五大教义，五大教义这个你不要只知道说那些教义的那些道理而已，你要把它生活化。像洗礼，洗礼是赦罪啊，不止洗礼的赦罪，平常你认罪祷告，罪就得赦免。洗脚礼，洗脚礼的道理是要我们跟神有份，但洗脚礼啊是要我们谦卑有爱心啊，维持圣洁。那是圣餐礼，圣餐礼做什么？圣餐礼要我们活出大家像一家人，哦，所以每一个这个道理啊，神主耶稣亲自啊都把它阐明出来。第二节呢，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个让我们明白啊，主耶稣在宣传福音的时候很有耐心，对于软弱的人他不给他斥责。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呢？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不互相往来，你为什么要向我水喝，要水喝呢？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哦，很不客气这样子对待耶稣啊，哦，耶稣有没有生气？没有生气，哦，耶稣说你若知道跟你讲话的人啊，能够啊让你得到活水，哎，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宝贝。后来他在问什么叫活水啊，主耶稣慢慢跟他讲，讲到最后他真的知道耶稣就是活水的泉源，哦，所以他后来认识了耶稣。再来呢，耶稣的讲话呢，知守分寸了，啊，他医病赶鬼，哇， 鬼出去了。耶稣反而跟那个人讲，你不要到处宣扬。为什么不要到处宣扬？因为耶稣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他这么一到处宣扬的话，可能会阻碍他的圣功啊，所以他跟他讲，你不要到处宣扬。大难临身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要被杀了。他不跟那些人争辩，但是合乎真理的他要讲。有人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就是啊。该回答他回答，不该回答他就不回答。所以这个主耶稣真的是不喧嚷不扬声。第三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熄灭。像这两节经文，你在新约都看到，这都指耶稣说的。所以主耶稣呢，他可以说是最有爱心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把它折断，恶人呢，他不消灭他，要把他变成好人。这就是神的大爱，神的大能。为的是什么呢？来让人明白这个救恩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江城的灯火，让他能够再旺起来。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灵在里头啊，魔鬼真的是无孔不入啊。有时候透过这个人来诽谤你，透过那个人来批评你，你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假如真的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意念是什么？打退堂鼓，算了，不要做，提出辞呈吧。说不要再让我做了，我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都被人家嫌弃，那我干脆不做了。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样？你已经是灰心丧胆。因为假如说我们做这个圣工不是自己去争取，是教会托付我的，我就尽力而为做。假如真的不好，教会一定会说你这个不适任了，那我们就走了。假如教会没有讲，你自己打退堂鼓，那你被魔鬼胜了。所以这里说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只等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还要等候他的训诲。这是什么？我们不要丧胆，真理才能显明呢。本来你要负这个责任要去宣扬的，你被打垮以后，人家说这个教会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就糟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坚持到底的，坚持到底。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永不灰心，被人家骂，你这个人是靠鬼赶鬼的。主耶稣很耐心的来让他辨明什么叫做靠鬼赶鬼。这个让他明白说，你讲的话不能够随便讲，随便讲就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什么？永远不能得救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存这个爱心啊，来指导对方。第五节呢，这里又特别要介绍这个仆人是谁的，就是真神的代表。他代表什么呢？他就是创造万物的神啊。创造诸天铺苍穹，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的，又是气息给地上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之人的耶和华，他如此说，创造万物的神，他这样说，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众民的宗保，耶稣基督他原来也是创造万物的神啊。那我们看到第六节，神说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保守你。这里凭公义又讲凭公义的，这个公义没有这个公义人不能得救啊！公义就是人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个凭这个公义让人因信称义啊，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到保守啊！保守就是什么？不是说把你保护。好像什么都不必做，不是这样。我最近听到一个弟兄他的孩子读到什么大学或是研究所的样子什么他骑摩托车也不会，开车也不会，出门都要爸爸妈妈载出去保护太厉害了，怕他骑机车会遇到危险，怕他骑开车会撞到人，所以不让他骑机车骑开车了。结果长那么大，出门都要爸爸妈妈载，能够载多久？所以不能，这个保守不是这个意思啊。保守神要保守我们，是操练我们。就好像我们不会开车嘛， 你要鼓励你的孩子，没有第一步怎么有第二步呢？对不对？你第一次开，哎，开成功，你第二步更好嘛。应该是鼓励孩子，不是把他保护到好像什么你都不必做，这个教育就不成功了。所以这里的保守是指的塑造、试炼、操练啊。为什么呢？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了。这个众民呢，这个是包含外邦人啊。我们要跟神和好，我们也要让人跟人和好。所以我们呢，跟神和好以后呢，要主动怎么样去接近黑暗中的人，把光照亮在他心里头。今天呢，要自杀的人多少啊？今天忧郁的人有多少人呢？当你知道说你应该靠近他，帮助他，来让他得到亮光。好，这里说开瞎子的眼，那前面也讲过了，开瞎子的眼就是让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世人所看不到的好处。救恩就是世人所看不到的好处，看得到的好处不是盼望啊。领被囚的出监牢，谁被囚了呢？被酒色财气，这个气包括骄傲了，酒色财气常常把人呢、啊、把它包围起来了。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里特别又在强调，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耶和华他不是真实的名哦，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意思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当然旧约的时候是说啊，这是我的名。其实他这个名的意思叫做自由拥有。真正神的名是耶稣啊，所以他这个是要大家知道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也是守约的神。所以他是啊，他所说的话是不落空的啊。所以我不将这个荣耀呢归给假神啊。所以主的这个荣耀显出他的能力，那假神就离开了。所以你亲近神，魔鬼就离开了。第九节呢，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我现在呢要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了啊。这个是一再强调啊，就是指着古列兴起要来灭掉巴比伦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啊。那现在呢又要讲一个新的事情，那、啊、这个新的事情是什么？就指着基督要成为中保，就前面所说的。所以这里讲说先前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们，现在进一步要讲还有个新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就指着耶稣基督成为中保拯救世人。好，他要怎么拯救世人呢？请看第十节，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跟其上的居民都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来赞美他。这里讲到唱新歌，你就可以体会到启示录里头所说的蒙救赎的人才会唱新歌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哪些人能够唱新歌呢？海上海岛的人啊，海岛贸易的人，很有钱的人，好像推罗后来他认识神了。那海岛中的野人呢啊，他们也会唱新歌，虽然程度不高，但是神爱他们。旷野还有其中的人啊，他们也唱新歌，就好像基达人，沙漠中的人，他们也悔改了，他们能够唱新歌。山顶上的人希拉啊，还有山顶上的人，就指的那个摩亚以东人，他们后来要归神啊，唱新歌。住在地极的人，比如说远方的人，神都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要来唱新歌。所以你看我们在太平洋里头有几个岛屿，东加王国啦、斐济啦，还有萨摩亚啦，这些太平洋的小国都有我们的教会啊，神都没有忘记这些小国家。好， 第十三节，耶和华必像勇士出去，又好像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这个时候呢，神要像什么呢？在末世的时候，一个像勇士一样，神主动要出来来跟他们征战。因为这些末世的大罪人呢，狡猾，非常的罪恶所以我们要灭掉这个攻击这个仇敌这个仇敌是极其罪恶的仇敌常常败坏人的。十四节，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过去呢，选民在最终无知，神生气了，神不跟他们同在，神好久闭口不言了但是现在他们悔改了。既然悔改，其实这个悔改是什么？是神好像妈妈一样在受生产之苦，让他们悔改，让他们灵性得到造就了。当他们肯悔改的时候，神就不能够再容忍了，他就很快的就起来了，要消灭仇敌。我们再看第十六节，我要引领瞎子行不认识之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使他面前的黑暗变为光明，弯曲变为平直所以这个就是得救在乎拣选，得救在乎神的恩典，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所以他能够让我们黑暗变为光明有种族冲突的，亲情冲突的，认识主的都没有这回事情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遇到选举又会激化种族冲突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绝对不要介入这个。所以最近的选举你看政治上很多的勾心斗角，那感谢主，很多信徒都说感谢主，我们教会不介入这个政治，对的因为政治都是看不到神的，不管哪一方面都是看不到神，勾心斗角，互相要打倒对方，那我们不要介入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属神的，是属黑暗面的，你在黑暗面你介入哪一边都不是，但是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关心，但是可是在教会你不要再谈你谈的话就被魔鬼利用，有的人说我支持这边我支持那边，不要讲这些，你自己让神给你智慧去分辨你要支持哪一个，那神给你智慧，但是觉得在教会不要讲这些，我们是要带来和平的所以弯曲的要变为正直，坏脾气的要变为好脾气。十七节，依靠雕刻偶像的这些人说要全部蒙羞，这当然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自以为是的人目中无神的人，这种人是最可怜十八节以后呢，这在指责什么呢？这个是已经前面这些都预告预言所以我们说你在读先知书还要学习一件事情，什么是预告的什么是宣告的这还要分辨，预告是预言未来，宣告是指着当时的事情那现在十八节以后是指着当时以赛亚当时的事情，在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这个耳聋的听吧，你们是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够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这就是当时神那么爱这些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们有耳朵就是不去祷告，不去查明神的旨意那有眼睛也不去看，问题在哪里？都不去亲近神，他们只愿意什么呢？亲近埃及，所以神才说这些人真是耳聋眼瞎怎么像我的仆人呢？我的仆人不是这样子的我的使者呢是要带领人认识神的，跟我和好的那是圣洁的。所以二十节这里讲，你看见许多事都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个是人不懂得感恩，然后呢就不会去追求信仰，不会追求信仰呢就不了解自己问题，那遇到问题不能解决的就埋怨神了， 藐视神了，退后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人会败坏，你认真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不感恩，不感恩就是不要不懂得追求信仰，最后就离开了。21节，耶和华因自己的公义的缘故，凡是使律法为大为尊。律法为什么为大为尊呢？律法是叫人做什么？知罪。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罪了。所以律法简单讲什么？也是神宝贵的真理。律法是真理啊，好，所以律法是为大为尊，这个就是神的真理，是至伟大至尊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了解什么？我们以为有些人认为说啊，这个律法不好嘛，律法都是只是让人知罪，好像律法不能拯救人。当然是律法本身是不能拯救人，但是律法是怎么样？律法可以让人认识神，好像你看10条诫命，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本性。比如说你看那个圣殿的规模，现在已经我们不要盖圣殿了，因为都主耶稣成全了。但是你从圣殿的规模你认识神了。比如说那个祭坛，耶稣说你们这个用45年，你这个圣殿被40年建造以后会被拆毁，但是呢拆毁以后我能够3天把它重建起来，3天重建起来。大家听不懂，意思说主耶稣要死而复活了，要成为祭物啊，让众人能够重建圣殿，他成就了祭坛的这个道理。耶稣他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水灵二洗成就什么？圣殿前面那个洗濯盆啊，那个道理，洁净的道理。进到圣殿里面有金灯台，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在圣殿放一个金灯台。主要是我是生命的粮，你在圣殿不要再放陈设饼，不要。耶柜里头3样东西主耶稣都成全，对不对？主耶稣说我是真理，代表什么？10条诫命嘛。主耶稣说我要为你们舍命，代表什么？那个玛瑙破碎了。主耶稣说我要再复活啊，真的复活了，代表什么？那一根发芽的杖，没有生命的杖会发芽，代表主耶稣复活了。圣殿的幔子裂开了，代表什么？代表一条活路。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再重操旧业了，你们靠自己捕鱼捕不到鱼，是一条死路，跟随我是一条活路。旧约这个圣殿的真理啊，主耶稣都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不需要盖圣殿了，所以圣殿的律法现在已经把它成全了，卫生的律法也成全了，只有什么呢？10条诫命啊，没有废掉，主要是在把它解释的更怎么样，把它精义找出来。什么叫不杀人？不杀人就要尊重人的生命，更积极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律法是至大至尊啊，让我们认识神。22节。所以这里就指责百姓啊，因为你们不信啊，被牢笼在坑里头，隐藏在地狱里头，落入在恶人的手中。23节啊，你们中间谁敢侧耳听呢？根本没有。所以耶利米一直哭啊，跟神哭啊，神啊，你救他们！再怎么哭啊，神跟他讲，你不要祷告，不要祷告，我不会听的。这些人败坏到。真的是念不出银子跟铜或是金子，没有念不出的都是杂质。你看耶利米的时代已经这样，那是到末期了，到末期了。所以在以赛亚的时候，就神先知就讲，你们啊没有人肯听啊。24节25节啊，这里就讲了最后你们要怎么样？谁将雅各交出呢？当作奴，难道是神吗？不是啊，是你们自己犯罪啊，然后被抓走了，神不跟你同在了，这是犹大硬心硬到最后呢，被抓去了，那么当然神的公义也是不容许这样罪人的存在，所以从这以上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先让当代的人知道，神是一定会救赎他们的，那最重要的救赎是什么？ 不是骨裂的救赎，最终救赎是那个主耶稣的救赎啊。但是呢，神又在当代告诉他们，里面的罪恶都不悔改，很惨啊。所以这样的预言啊，前面这些预言，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在耶稣身上没有错。可是真正的应验，以色列真的归回在哪里？末世啊，末世。所以这要分两个层次应验的啊。假如你能够了解，你就更深深知道我们的责任了。